这里是挪威自由西单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做一嘴崇高的敬意，影响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3日，公元2000年8月12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六王真夫对于母亲中共大肆关切西藏宗教的行为表示很担忧。中共限定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使阿旺却非母子相见。最后请听世事姚文节目。先请听新闻节目。西藏六王真夫对目前中共大肆管制西藏宗教的行为表示很担忧。昨天西藏六王真夫外教与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各新闻媒体记者向外交部秘书长提出的有关西藏目前状况与未来形势发展等一系列近来重大移动问题做了异议回答。下面请听大镇的详细报道。
昨天在达兰萨拉西藏外交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秘书长达鲁基桑扬吉女士和副秘书长图丹桑德特别参加了会议。两位外交秘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向各大新闻媒体记者详细介绍了被中共以间谍的罪名逮捕判处18年有期徒刑的阿旺全培，从他的母亲索曼德济和舅舅孙汪队接见以后，阿旺全培的母亲与舅舅安全返回到了尼泊尔，并同驻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会晤。在新闻发布会上，当本台记者向两位西藏外交部秘书长问道，即将来临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没有邀请西藏政教领袖、世界和平导师、长期为和平四处劳累奔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虽然对此一事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无做出任何公开的声明，但是国际各宣言西藏问题协会和曾经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异议人士强烈谴责今年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并抗议联合国没有做出公正的判决。对此有什么看法时，西藏外交部秘书长萨勒基桑扬吉指出，有关一事达赖喇嘛也强调过，今年即将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对于世界和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邀请我，但我还是祝愿此项至关重要的会议能够圆满召开，取得成果。达赖基桑扬吉指出，因此在邀请达赖喇嘛仪式上一定受到了中共方面施加的压力。当本台记者问道，近来中共在西藏境内加强管制与干涉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闯入民宅抢收达赖喇嘛相片，并召集群众当众烧毁，对于中共的这种同化政策外交部有何看法时，西藏外交部秘书长指出，中共政府不断地宣传西藏实施高度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是在另一面，中共在西藏采取毁灭宗教政策，西藏人民的信仰权利受到彻底控制。虽然中共在西藏的行为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但是相信政局是会不断的改变，国际各界与社会高度重视西藏问题的同时，是会逐步关注调查联合国公认的一个国家在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歧视国际人权宪法。当本台记者问道，中共正在加强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从中共三个省市向西藏开通铁路直达西藏首府拉萨，这样会使更多的中国人移民西藏，给西藏的文化、宗教、习俗、语言、环境等方面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对此西藏外交部方面持什么态度时，达勒基桑扬吉女士指出，中共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西藏的环境受到污染，宗教文化习俗面临着危机，对此我们高度重视，不断地呼吁世界各国向中共施加压力，停止在西藏境内的高压政策及毁灭民主的策略。就世界银行贷款中国6万人移民西藏东南地区一事上，因国际各声援西藏问题的大力协助，抗议世界银行给予中共贷款， 迫使中共政府自动撤了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一项重大突出的成果。因此我相信，以西方人民勇敢的精神和国际各界的支持，中共的阴谋诡计终将是不会站住脚，被正义击垮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节目。中共限定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是阿文水田母子相见。中共当局以间谍的罪名判处阿旺批判18年有期徒刑，5年后他的母亲终于争取到监狱院机会。阿旺批判的母亲所能斗鸡和九九强方队一周前在中国四川成都一所监狱里关照人员的严厉看管下给予了2次监狱机会，每次规定时间为1小时，但是在监狱时1米以外相对而坐，中间被双层铁丝网割着，还有虎视眈眈的管教人员在旁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故此未能得到充分的忏悔机会。就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驻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发给西藏流亡政府宣传部秘书长的消息中说，本月1日，驻印度新德里中国大使馆给予了苏南德基和其弟弟此人汪队前往中国的一周的签证。他们两位从尼泊尔加德满都乘飞机到达拉萨公交机场时，没有出机场，已经有2名中国务警人员走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下飞机。于是他们自称为是所谓的过外藏胞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是来应届软弱的等等。另外又过了1男1女的西藏人，说是你们在飞往成都的路途中特别来访问的。飞机到达成都机场时，已经有一名人开一辆车在等他们。当他们乘车行走的途中，即是说我们祖国现正是发展的阶段，也正是走向现代化的时刻，但是当然分离集团经常干扰和破坏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等的一整套的宣传之后，却带到了一所成都的大医院。其实这所医院时，只重复说这所医院是阿旺区派曾经治疗的地方等等。第二种，把索南德济和此人汪队带到成都火车站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在一间有2道铁丝网相隔的地方，终于相见了5年后的第一面。在短暂的1小时的谈话期间，却有很多监禁在四面看守，完全没有自由交谈的机会。特别是从拉萨公干机场陪我们到成都的那两位西藏人，全部不列的紧跟着我们，连晚上睡觉和他们一起休息。阿旺区派的母亲伤心地说，没有自由的日子真难过。在第二次见面时，仍然限定1小时的时间，索南德济提出让母子五一次手的要求却被中共拒绝了。虽然阿旺区派说除了严假空观外没有找到阻挡，但从他黑暗瘦的眼色就可以知道他没有说出真心的自由。中共还向他们此行的费用是谁帮他们付的，是否跟大连集团有关等等，询问了很多问题。在母子谈话时，阿旺区派告诉母亲说，之前的1个小时前才告诉我母亲和舅舅来看望我的事情，在一所医院里治疗了7天，但我的肚子仍很痛。在第一次见面时，阿旺区派的满脸胡须，身子瘦瘦的无法形容。中共方面发现这种难看的样子，在第二次见面时胡须已挂掉了，身上也穿上了一件宽而松的衣服，从而看不出皮薄沟透的样子，但脸色更加饥荒难看。阿旺区派给母亲和舅舅说，不要住在新德里，找个僻静的地方读超过年景。我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于本月8日，阿旺区派的母亲在成都清算了所有费用，就连借送用过的车费都给予了清算后，向中国方面缴了8000多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支出给他们的反馈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因为当初是在拉萨见面，而外却没有通知他们在四川。阿旺区派的母亲和舅舅返回尼泊尔后，于昨天设立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站 专派人员护送他们返回民族。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时事要闻》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八天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文件中，从公历1949年到1979年间，由于中国的残酷统治，造成了120多万西藏人的丧生。死因在月中折磨致死的卫藏地区为93560，汤区为64877，安多为14784，统计173221人。死因被枪决的卫藏地区28267人，汤区32266人，安多96225人，统计156758人。与战场的卫藏地区143253人，汤区24410人，安多49042人，统计432705人。死于饥饿的在卫藏地区为131072人，汤区89916人，安多121982人，统计342970人。被逼自杀者卫藏地区3375人，汤区3952人，安多1675人，统计9002人。批斗致死的卫藏地区27951人，汤区48840人，安多15940人，统计92731人。死因统计卫藏地区427478人，汤区480261人，安多299648人，统计1207387人。根据从监狱或劳改营中现存藏人的报告，在整个西藏犯人中，约有70%的犯人死于狱中。例如在北方察塔，即西藏北方荒无人烟区，中国人在那儿修建了5座监狱，将10000余名西藏犯人赶到这儿开采风沙。据其后的幸存者证实，由于饥渴和繁重的牢狱，加上无休止的折磨和虐待，造成几乎每日都有10至30人的死亡，一年之内即有8000余名犯人死去。再如以强逼西藏人服狱而建成的，现在却被说成是由中国解放军修建的拉金水电厂为业。当时在众目睁睁之下，几乎每天都有3至4个犯人的尸体被抛入河流或进行火化。
现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要闻》节目，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高拉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